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那么今天呢，陪伴大家是台北地检署黄佩瑜检察官，也是我们的主任检察官哦。那么说到了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呢，就是路边捡东西当心哦，你会触法哦，因为这里面会衍生很多的问题，譬如说捡到别人东西的时候占为己有，是不是已经触法了呢？当然是。那他触了这个法律呢，哎呀，会不会会有这个譬如说被关啊，哎，或罚钱啊，齁、哦、你看讲得够直白吧，对，带来告诉你。还有就是你把别人的东西啊，去在人家在放在路边，或者是只是把它放在旁边，然后你把人家取走了，哦，这样是不是也变成是拿了别人的东西，好，就等于是窃取别人东西，这样可以吗？齁、哦，这个是不行的哦。还有就是常常呢，我们会碰到有就是捡到别人的东西啊，或者是有人遗失了东西啊，哦，该怎么办？好，可能不了解到底要该怎么办，没关系。其实呢，常有人捡到东西，或者有人遗失东西，或者是拾获失物的时候呢，在日常生活中真的常常看到，你可能也碰得到。所以今天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或者是当你真的拾获这个遗失物的时候，必须如何去处理啊，才会处理的妥当？好，用妥当来形容。那么今天法律上的一个观点，我们要来带大家看看，如果你真的遇到的时候，不至于哦，还真的不小心触犯法律，那首先就是要来了解，就是哦，什么叫做遗失物？好，遗失物跟没有主人的东西。或者是遗忘物，齁、哦、所谓的没有主人的东西叫无主物啊，有或者是东西忘掉了叫遗忘物，它这三者是不一样的哦，齁、哦、基本上呢它都有所谓的说法哦。那当然这里面就是譬如说遗失物的定义啊，遗窃物啦，齁、哦、遗失物啦，遗弃啦，遗忘啦，还有就是侵占遗失啊，侵占遗失物啊，这是不是都有罪哦？那关于拾获这些遗失物的报酬，嘿，大家会想到，诶，对吼，这个以前在讲到，如果你捡到钱，好，那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分，可以来分取这样的一个报酬？那这个报酬比例呢？啊，是一定拿得到吗？好，等等，好，那路边东西是不是都完全不能捡呢？哈，哦，还有一些人是属于拾荒的，那以拾荒来讲，他怎么去定义？哈，等等，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了。那当然，今天聊这个之余哦，我们再回到了现场，我们先带大家回到生活法律庭看庭。
那呢？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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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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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在 再次回到了生活的法律大观园。那当然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哦，就是说依照待会我们要讲的话题哦，就是路边捡到东西当心处罚。那么当心处罚呢，可能又当心不只是处罚，罚钱了事就算了，可能还会被关的情形。那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台风过后哦，常会有一些漂流木啦，或者是掉落下来的石头啦，啊到底可不可以捡啊，齁、哦、这个我们真的要来让大家有一种认知哦，真的是不能乱捡齁、哦、因为你乱捡石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个罚金很重哦，尤其是台风啊这个超大豪雨带来这个丰沛的雨量，这个大量的这个降雨呢，在山区的部分地区哦，因为排水不堪负荷，所以往往呢，就再加上我们台湾的山区哦，地势都是属于这个陡峭哦，而且水流非常的湍急，那么地质呢又很年轻，又不是那种很老的地质哦，所以呢，只要一地震哦，哇！就很容易就有落石坍方，那么当然瞬间的高降雨引来的土石崩落，那夹带的大雨啊，还有就是大量的树木啊往上冲下河床，真的常常会看到哦，尤其是在山区的部分，那将这些大量的漂流木哦，从这个山区溪流下来冲刷下来的，然后滞留在这个下床的河床中，或者是在我们的河川啦，在水库旁啦，海岸线啦，陆续都有很多的这个堆积情形。不过要提醒你哦，这些漂流木属于是国有财产。他有些人就是在下面已经留言说，哎，奇怪了，那怎么样来说这是属于你的？好，它不是属于私人的哦。所以呢，这个时候要请大家注意啊，你就是不要随意的去捡，因为你以免处罚。怎么说？台风这样子的一个灾害过后哦，这个漂流竹木啊，随溪逐流，可以说流到河川流下来哦，有时候就流到了海岸线哦，等等。那随着潮汐海浪这样子一直飘飘飘，吹吹吹，打打打，然后会打上岸来。那打上岸来的时候呢，就会派员哦，基本上呢都是当地县市政府的农业局会来去做一个处理。那在处理的时候，因为他们会有海巡啊，或者是在这边会有这个地方啊，都会来去巡这个海岸线啊。那当然碰到看到的时候就会通报。那通报的时候呢，哎，你真的就要特别小心，因为遇到这个漂流木，即使这个即刻哦，这个辨识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哦，如果说它的上面标示的很清楚，它是一种属于什么什么什么木哦，什么什么什么木，或者是它有编号。我告诉你，通常有这种编号基本上都是非常贵重的哦，他们都会用做一个集运保管。好，不是说我们自己来帮他保管，因为他们就算你现在呢被那个石头啊，或者是海水冲刷到那个编号看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们还是有辨识功能哦，他们会统一的再把它另外一区集中起来，那请鉴识人员来做辨识，辨识之后呢，就会了解说，哦，这个是不是贵重的木材，好，还是说它是一般的废材、废竹、废木哦，那都再来就是会请这个土地的管理机关好来去做办理，或者是去清理它。那我刚才讲的这个贵重木哦，因为它有一些标售的价值哦，所以呢属于这个全民所有的国有财产，好，就属于国家的。所以在这里呢，基本上你会看到如果上面有标记，好，都是由林务单位哦，他就要来负责注记。好，就算它被冲断、冲毁，然后冲走，好，那个基本上呢，都会有人想尽办法去找到，然后再把它运回来保管。好，然后呢，在办理标售后，然后呢，再来把它全数的这些标售的价钱缴回国库。好，那么再透过预算分配到各级机关去推广各项的公共建设，它是这样子来的。好，那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会说，诶，这明明就是一个大家的啊，为什么说这个好像就是看到的就是政府的哦？因为它有一个流程。那现在呢，我也把这个流程告诉大家。那漂流木哦，是在这个政府机关正式公告后，它才会开放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区域，来做捡拾。譬如说，它这里面全部都清过了，它也点数量都点过，接下来呢，基本上就是属于 废弃木，废弃木就可以来烧柴啦，等等，那他就会来去这个来去告知地方政府，那来去做一个公告，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你是可以来徒手捡拾的，而不是用怪手。对哦，因为呢，你知道那种块木啦，贵重物就是类似这样子，贵重木，那基本上它不可能让你徒手就可以搬，哪怕是两三个人都搬不动。因为你知道那个泡水过后的木头有多沉吗？就像一个喝醉的人一样，更沉。那个体，那等于是整个树木的去乘以二、乘以三的那个重量哦。好，那经由这个检查哨登记后，你才能够搬运离开。所以基本上它都会让你徒手，可以让你搬走，基本上就不会让，不是有那个卡车让你载走。你看哦，徒手拿走跟再走差很大，好不好？所以大家不要把它想象说，好吧，那我就等公告。好，通常呢，它公告来的时候呢，基本上也是属于哦，这已经是一个废弃木哦，它是没有什么所谓的价值，它就是一般人家有些家庭、有些地方呢，它是需要大量的烧柴。那等于是我们来协助来帮忙来清理这个柴物，这个木材的材。好，那海边的漂泊木哦，这个不要捡之外，这个森林法第50条最重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真的是贵重木，那又不一样咯，是加以刑期1/2。好，所以呢等于是7年。那还要并科这个灾额，我们叫做栽赃的赃额，好，赃额20倍以下的罚金，你看多重。那么最高还可以处以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切木用的一个重机械啦、车辆啊，我们都是列为共犯，对，就是犯案的工具要没收。好，你看小山猫啦，那个大吊车啦，所以请大家好，不要以为说人被抓了就算了。然后呢被罚钱就算了，不好意思，你的身材器具呢，譬如说小山猫啦、大山猫啦，这个所谓的升降梯啦，升降这个车啦等等，全部都是没收，这都是遵守约定才不会让自己受罚。所以我刚才才讲嘛，当你想要去这个窃取的同时哦，你再商言商哦，这个麻烦先思考一下，这个值得你做吗？好，尤其是又是一个贵重物哦，它如果是个贵重物的话，不要忘记了，它又再往上乘以1/2，是很可怕的。而且它的这个并科赃额哦，就是20倍以下哦。好，就是因法官来判的，所以呢，请不要这个以身试法哦。所以我们待会会来讨论，就是说路边的东西到底可不可以捡？刚刚讲的是漂流木，对不对？那漂流木也是因为刚好这个听众朋友在下面留言，那么在我知道的范围内呢，我们也来帮忙大家来说明。那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民众拾荒的话，它是以拾荒业为主哦，是有的。譬如说，它可能捡拾的是一般的家用啦，纸类啊等等，也有一些不一样。啊，譬如说宝特瓶啊、宝丽龙，反正能够捡的我们就叫做拾荒业好了，好，这样讲比较好。然后他如果是以这样来讲，不小心捡到那是别人的或者别人掉的，那又怎么算？好，所以你待会要让这个主任检察官来提醒大家。还有一般的民众呢，可能会捡到物品，那捡到物品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会先看这个物品的重要性，它到底是一个贵重的呢，还是一般的呢？还是说我干脆都不要捡？好，这也是一个方法。好，到底这个占为什么叫做占为己有？那有些人呢，可能赶上班，那他可能捡到了手机，他可能捡到人家的公事包，里面可能有 notebook。那现在的手机跟 notebook 主要是3C 产品，它基本上都有定位。好，所以呢基本上呢在捡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这个一时糊涂啊，让自己不小心触发哦。有些人就想说没关系，我把里面的这个里面的 SIM 卡拿起来，对不起，那个追踪的不是在追踪 SIM 卡， OK， 那在因为它这是有设定的，所以呢基本上不会因为你没有 SIM 卡就不知道这只手机跑去哪里了。好，所以 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这么的简单。好，有些人想说，那如果捡到二手机嘞，那这个二手机呢，那就更不用说。好，基本上就是捡到手机就不要去，就赶快去送到这个相关的单位哦，来去做一个处理，而不要把它想说，那我等一下再来去送。有时候你说你忙完以后等一下，可是别人是很急的，那你这个就叫做占为己有哦。好，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好，待会呢就由台北地检署黄佩瑜检察官，我们的主任呢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了。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要开放02372920，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聊到了路边捡东西小心当心哦，这个捡到处罚的情形啊。那么当然我们常常在讲到了，尤其生活中常听到的也常常见到的，可能自己都碰到了，就是拾货遗失物到底要怎么去处理它才会释法妥当。那当然呢，在这个遇到这个情形的时候，诶，会不会真的会有说我们现在所说的不小心真的就触犯了这个所谓的法网？要了解就是说，我们捡到这个遗失物跟它是没有主人的遗失物，或者是他人家忘记了把这个东西丢在这里，好像都不一样哦。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哦。今天呢，也让台北地检署黄佩瑜检察官，我们的主任呢，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让主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Hello，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这个一放上去哦，就有人大家问到说，哦，我们有问题，我们有问题很多啊。因为这里面呢，除了遗失物里面发，也有这个所谓的它是。遗忘在那里的也有人说是那个这个又不是有主人的，还有人问上面写说，诶，那如果是拾荒者嘞，他是以拾荒为这个主业的嘞。好，这个问题哦，就要来请教一下主任，今天会来聊到这个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今天在新闻看到有一个拾荒的老太太嘛，路过某一个地方，看到有人那个有一个推车上面有一些便当盒。那他就认为说，这应该是要拿去回收的，对，回收，所以他就把它拿，就把推车加便当盒一起就推走了。那后来就里面实际上那个工厂的人跑出来，就发现，奇怪，我的便当盒是兜一样。然后就去报警。那报警之后呢，就警察就调阅监视器，就发现是被这个老太太给整个推走拿走了。就移送这个老太太是窃盗罪。
而且呢，这真的就是移送，既然已经移送了，就不可能就说好像这个了事了，对不对？
是啊，因为这个窃盗罪它并不是一个告诉乃论的罪，它是一个非告诉乃论，我们一般就会说它是公诉罪。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人提告，这个只要警察移送了，就要看后面检察官怎么处理了。
是，不过捡到他人的遗失物品占为己有哦，我们知道他都已经触犯法律，像这个阿嬷也是一样的嘛，对不对？
有点差异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遗失物。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说我去假设在搭车过程当中我不小心钱包遗漏在车上了，或者我东西不小心一个便当盒我不小心放在车上我忘记我走了，那这个我们比较像是遗失物，我不小心遗忘着在这里的，那这时候可能会有如果你把它拿走不去报警不去交给警察，可能会有侵占遗失物的问题。可是呢，本案它的状况有点不太一样，是它东西是放在它的店后面店门外面，它并没有遗失的问题，它只是暂放在那里，这两个其实有点差异性。
是。我先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的遗失物的定义在哪里？他说有些人是遗弃物，然后又不舍得给别人，然后就别人又去告人家这个是他遗失的，那个怎么定论？
我跟你说真的，这就真的很麻烦。如果有一些邻居明明东西就不要，他就故意把它堆在某些地方，那你拿它呢，他就去告你，这种也有。但是我说的遗失物是那种，就是我不小心遗漏掉的那种。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案例，就是他是骑摩托，他的摩托车骑士，他的安全帽不小心就掉在路边。
嗯，
这是他没有要丢掉的意思，他只是遗漏，就是不小心遗
忘了
掉了，或者是放了忘记那种，没有要丢掉的意思。
嗯，
这是遗失物。对，但这种所谓的我想要丢掉，我想要回收，但是我就是不一样，那就是打算要处分掉的，那不太一样。对，
是，所以以这两者不一样的话，它的刑责也不一样吧？
当然，如果今天是遗失物，人家不小心，就是说，就刚刚说的安全帽，车子在那里，然后安全帽掉在地上，就在车子旁边掉在地上，有人把它捡走，那这个它只是掉在地上，人家误以为好像是遗失物，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他可能是侵占遗失物的问题，那他是规定在刑法337条，他的刑度是刑台是15000元以下的罚金而已。
是，这个是15000元。
对，就是遗失物，就侵占遗失物，人家掉的东西你侵占这个部分是比较轻的。但如果像那个阿嬷，有可能啊，就东西明明放在门外面，然后人家也没有，也不是遗失，他是在放在外面还没有丢，他就把它拿走，这有可能，人有可能他就会变成窃盗的问题，
那就更重
了。对，比较重，他的刑度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他是比较重的。
是，所以这个请大家注意啊，而且他还有罚金对不对？
对，那可是就是说，到底他老婆婆有没有要窃的，有没有偷的意思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大部分这种拾荒的人都会说，我以为他放在路边是不要的。
这
个大概是他们来开庭的时候最常说的一个说法哈，但是我想这也可能是他心里可能真的这样想，但是他其实他应该去问，因为旁边有建筑物嘛，除非那边建筑物全部都没有人，或是一打烊的关着了，那他旁边其实你可以问一下说，这个东西是不要的吗？这个东西是要回收的吗？如果要确定你再拿走，如果不是的话呢？不要随便拿。
是，周先生说，如果说看到路边那个家具已经放很久了，那这样是不是也不要捡？
对，可是我跟你说，这个家具有时候通常会打电话给环保局，对不对？打电话来说这是要回收物，对不对？那你看到那个家具在旁边，你捡就有风险了。万一他是有人，他只是放那个就是不拿走的时候，那可能搞不好附近有监视器又拍到你拿走，就被告窃盗。不可能，也是有可能的。
是，所以还是不要乱捡就对了。
不要乱捡，要么就到报警警察局啊，要么跟环保局讲说这里有可能可疑或大型的家具要清理。但是这个东西也要经过他一定会来确认，这是谁的东西这样子。
周先生说，如果说是邻居搬家，然后请这个环保公司环保局来收，那他觉得这个可以用，他可以捡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跟邻居讲。
对，
就跟那个对
对口了，不要去找环保局。对啊，
因为这样，即使环保局人员他知道这是人家回收的，他回收回去，他如果没有完全到回收厂，而是自己把它 A 下来，这个还有贪污治罪条例的问题，侵占非公用财物的问题，对，
所以不能开玩笑。
对，以环保局人员他本身是执行公务嘛，他不可以，人家即使是要回收，他也不可以说这个东西我家里试用，我带回去，这样是不行的。所以民众，如果你有发现这东西好像你可以用的，建议最好是在那边贴，或者是想办法了解到这是哪一位邻居的然后把他跟他经过同意拿走，这样是最安全的方法。
是所以呢，请大家特别留意呀。朱小姐想请问一下，就是刚才我讲到了漂流木，她想请教一下，如果去海边，真的那个也没有标记标号，那这样子难道都不能捡吗？
这个漂流木，我想应该是，这个问我说真的，我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但是漂流木上，
基本上那个林务都会标。对，就像我刚才讲，都一定会标了，还是不要乱捡了，对呀。
我相信它一定不是大型的漂流木，
小的，
除非有一些山洪爆发或者是台风前才会比较多的漂流木飘下来，不然一般而言，你要在路边在河上捡到比较大型或
很难，
对，除非对，我想这个，我是想，如果它是保育的区域有些是 譬如说国家公园区域内的，
嗯，
有些东西人家就不能任意带走。
对，而且不要随意捡，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它是属于国有财产。
如果它是国家保护园区里面的东西，哦，嗯，包括什么石头啊，都不可以拿走，欸，不可以拿走的。
嗯，是。
国家公园里面的是不可以拿。
而且基本上呢，它有开放的时候，都是你手是可以直接这样捡拿走的。
啊，
对，真的
是不可以。对对，它应该就像你说垦丁国家公园好了，那个石头，那个你那个石头，
那个要叫大型机具啊，对，
那个不可以随便拿走啊，对不对？那个人家石头不是，这石头漂亮，我捡走了，不可以啊。对，或者是那个对什么花莲太鲁阁国家公园里面都，你也不可以随便说，哎，这个我喜欢就挺不行了，啊。
嗯，对，没错，所以哦，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哦。朱先问说，侵占遗失物罪很重吗？
侵占，他的刑度是一处罚15,000元以下。
嗯，刚才有讲，他说那如他说像如果像捡到现金都有所谓的报酬，那这个的话嘞，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说，如果你捡到现金，你是要交到警察机关，警察机关经过6个月的招领之后，如果比如有人来招领，那那个失主他愿意给你一定的报酬，这是有的。可是如果你现在你捡到遗失物，捡到钱好了，你没有交给警察机关，这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个刑事责任，就是侵占遗失物的罪。
嗯，好，所以麻烦周先生不要开玩笑哦，这个可以问，但是不要去想太多哈。
总之捡到就拿回去交给警察机关，
就是捡到了就赶快
交给警察机关。
没错，让他来去做后续的处理，
做招领，对对，没错没错，是的。
嗯，是，我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黄佩瑜检察官哦，我们的主任来让帮忙大家回答这些问题哦，让大家很清楚，东西还是不要乱捡的，
对，
真的，因为捡下来荷包没了还处罚，真的是很划不来哦。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拜拜，
嗯，拜拜。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分局分局长王宝章。遭诈骗不分年龄层，要小心，提高警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别被高获利的诈骗手法骗了，审慎判断投资管道，确保资产安全。开心买卖货品要警惕，一夜市广告被骗损失很惨痛，请慎选有交易支付平台的商家才安心哦。投资股汇市赚钱机会难得，心动时要小心，要多花点时间确认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财。台北市大安分局关心您。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